天信息的题目是捆绑壮士啊，不是捆绑自己啊。我们的经文在马太福音，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12章22到30节，一起来。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看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立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他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好，这是神的话。好，我们小朋友如果要跟姐姐玩，我们婷君姐姐会带大家到隔壁那个房间啊。啊，需要的话婷君姐姐可以带你们过去啊。如果愿意留在我们当中的可以留在我们当中啊，都可以的。好，我们进入今天啊，正式进入今天我们信息的环节。那我们知道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耶稣这个医病啊、赶鬼啊这些故事。那有的时候，你读的时候会不会有感觉，好像似曾相识，好像有点熟，甚至好像有点差不多了，是不是？怎么好像类似的，怎么又记一个？好像这个医生的病例，有点重复，会不会？那今天这个经文，它跟其他的故事相比。大家有没有琢磨到这个，有没有留意说特点在哪儿？为什么把今天这段记下来？因为以往他也医治过眼瞎的，什么哑巴的，对不对？啊，那今天这个经文其实这个它的特点恰恰是它记得非常简单，几乎没有记录任何的治疗的细节。你看一句话，就是说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又瞎又哑的人来挂号。挂号完了，这个耶稣治完之后，就能看能听了。然后怎么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做了什么，他又如何如何，我们人总是希望在这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对不对？结果完全没有任何的报道。如果这是一条医疗新闻的话，没有任何的报道，对治疗的细节只字不提，反而怎么样，对病房门口一大堆吃瓜群众的各种反应非常详细的把它记载下来了啊，记了很多。我们刚才说，如果这是一个医疗报道，我跟石英以前都在媒体工作，我们会觉得这个记者不太专业，就明显这个记者不懂医学，却比较喜欢八卦，会不会？医疗的，你个医疗新闻，怎么这个关键情节你没写，这个吃瓜群众的各种反应，你却这个好像比较八卦一点啊。那犹太人看了这则新闻的感觉和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旧约的背景可能比我们更熟悉一些，所以他们的反应看到这个病例可能会脑补很多他们从小熟悉的旧约的内容。那主要会想到这个他们也会觉得相似在哪里呢？这个病人太巧了，这个病人怎么说，是这个看不见又说不了话。以赛亚书，他们喜欢的以赛亚书里面的预言怎么说，35章就说，末后的时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位弥赛亚来的时候，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会跳跃像鹿一样，然后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哇，会不会觉得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的这种感觉？怎么这个病人恰好就应验了这个以赛亚书里面预言到会出现的那个情形，好像太巧了哈。那在最初的惊奇过后，人里面的很多想法会被搅起来啊，会被搅起来。你会发现好像群众们这个不太敢相信这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应验的那个大医生，那个弥赛亚，那位基督来了。他们或者是不敢信，或者是不愿意信啊，这个内心戏，这个我们去琢磨琢磨。因为你看 他们的这个反应是什么？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他们用一个疑问，用一个怀疑犹豫的一个问题把它表明出来，好像说他们觉得现在最稳妥的既不是马上否定，也不是毫无反应，而是怎么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观望。哦，这个是不是大卫的子孙呢？明显就是嘛，是不是？之前我们看到耶稣医治的这个工作的时候，连那些鬼赶鬼的鬼都认出来那是耶稣，对吧？是神的圣子。哎，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哎决定说，还是现在不着急表态。哎，这是吗？这是大卫的子孙吗？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还提到补充了一个细节，同一段经文，路加福音补充说，他们这时候求耶稣再从天上给我搞一个神迹下来。再证明一下，你再多走一步，再给我点条件，我才决定是否愿意相信。那其实这些人把自己当做什么呢？甲方。我是甲方，乙方这个你要证明给我看你的产品多好啊，你的 program 多么这个设计的多么棒，对不对？只要你说服我了啊，我今天很愿意承认你的啊，我很愿意购买你的宗教服务的。他把他自己摆在一个顾客是上帝，对不对？把自己摆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哈啊。那另一种反应，我们看另一种反应是法利赛人的反应。法利赛人的反应，敌意会更明显一些，会更，而他是毫无掩饰的拒绝，而且怎么样？不但拒绝，还污蔑，还诋毁说，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别西卜是这个犹太人里面对那个鬼王魔鬼的另外一个，像我们给他起个外号一样哈。那这两种态度，怀疑也好，想要再测试那个神啊，或者是这个直接的污蔑拒绝，明显有一个共性，都拦阻人向神做出委身啊，都拦阻人委身。但是他们有一个好处，我觉得还两个态度好像都不太好，但是他们有一个好处，这两种态度有一个好处，你发现是什么没有？就是他们都没有否认一定有一个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说耶稣这个能力，就是好像有点超自然的这种理解，一定是发生了一个什么不能解释不好解释的一件事情，然后激起他们的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他们两种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属灵的这个有点问题的态度，但是他们和我们现代人的反应却明显的不同。我们今天现代人怎么样？我们很聪明，我们又有理性，我们有文化啊，我们怎么样？我们往往说我们同意历史上我们看过各种书，我们同意出现过耶稣这么一个人，但是他只是怎么样一个圣经老师，他只是一个教我们道德规范，怎么做人，怎么对待这个同胞，他只是一个提供很多道德教训的一位老师。这些人他甚至修改圣经啊，把这些什么医病赶鬼，他们觉得平静风浪这些他们不能解释的，好像神很神奇的，他们把它删掉，他把新约圣经删成了一个犹太的人民教师的一个工作记录啊，好像人民教师的一个光荣榜，一个优秀事迹一样啊。那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人他们面对那个事情和他们生活的距离更近，因为好像刚刚发生的或者前几天发生的啊，所以怎么样，因为距离太近，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否认发生了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如果直接否认更有效，那么不喜欢耶稣的法利赛人一定直接否认。但他们采取了什么方式？他们没有采取直接否认，而是怎么样，他们觉得最有效甚至唯一有效的反对的方法是质疑耶稣做的这个事情后面那个力量的来源。因为耶稣做的这件事刚刚发生啊，我们没有办法否认啊，他让这个人得医治了。但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可能说历史这么久了，是不是这个传说加进去了，耶稣其实没做这些事。因为时间的这个距离，因为我们理性也好科学也好，我们直接否认神迹的发生。但当时的人他们觉得最有效的方式怎么样啊？耶稣做的事情已经显在明面上了，无法否认，无可推诿。他们用一个他们觉得最有效当然也非常阴险的方法，就是否定看不见的那个部分，就是你做的这件事我没办法否认啊，病人就在我面前痊愈了，但是你是靠什么做的，你的电源插在哪里？他否认后面你的能力的来源，这个是 群众没有办法用肉眼来判断的啊，所以很具有这个什么迷惑性，很容易带节奏的把人带走，对吧？这个属于这个污名化的这个策略很狡猾哈。那这些人是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那其实也不是他们第一次用这招，之前对耶稣的那个啊，这个什么先锋官，对吧？施洗约翰，预备耶稣来的约翰，他们也污名化说他约翰是被鬼附的啊，这是他们第二次用这个招了。而且他们，你看他的口气好像很懂行的样子哈，装作是专家一样啊。这个啊，后面他是靠着后面，他一定是靠鬼王来赶鬼。哎，好像他们看透了神的工作，好像他们看透了啊，这些耶稣是这样的，普通群众、普通吃瓜群众不会想到这些人这么过分，相当于他把神直接指认成魔鬼，就像我们指黑为白，我们通常觉得哎，人应该不这么过分吧？恰恰很多时候仇敌就是这么过分，让你都不敢相信这么过分，所以你就被他带到沟里了啊、可能有点道理吧？哎，是不是我们还要再看一看，这究竟是不是大卫的子孙呢？啊，结果大家的情绪就被带走了，影响拦阻了我们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这个局面我们看，好像耶稣一开场又陷入了被动，耶稣又陷入被动，被法利赛人污蔑，这么狡猾的污蔑，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换一个角度，法利赛人这么这个不上台面的招数，其实是他们很无奈的被动在应对。谁先出手的？耶稣先来医治，他们受不了了，对不对？先赶了鬼，医了病，他们受不了了，他们无奈的用一个不上台面的办法，是不是？他们这，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今天耶稣才是发起进攻的那一方，啊，他医病赶鬼在先。我们说耶稣的确像他自己说的，我柔和谦卑，他的确柔和谦卑。我们说耶稣是羔羊，但是不要忘了，他是犹大的狮子，他带领我们征战并且得胜。对吗？哎，我们不要忘记他是犹大的狮子，他主动的来攻击这个撒旦掌权的这个世界，他把被撒旦辖制捆绑的人释放了，他来释放了啊！仇敌的势力怎么样？这些法利赛人怎么样？他们出于恐惧才用这种不上台面的这种啊不择手段的方法去诋毁耶稣。如果今天仇敌啊，这个不属神的人，逼迫我们的人，对我们不择手段，那证明什么？他们心中真实的恐惧，他们恐惧耶稣的力量啊，他们恐惧我们身上带出来的耶稣的气息啊。所以耶稣接下来做了什么事？耶稣接下来是拆解魔鬼的逻辑啊，拆解他的逻辑，帮助我们普通人从理性的层面上就可以明白法利赛人这一套是这个信口雌黄哈，不至于被他们带到沟里面。那耶稣的推理其实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但是也很有力量。他就用了一个假设，就否认了法利赛人的指控，就是如果鬼王这个别西卜，如果他赶走了他的喽啰啊，这个小鬼什么东西，他赶走了他们，事实上他就相当于把自己赶跑了，因为那些人怎么样，都替他干活了嘛，替他打工的嘛，对吗？哎，都在替他做事，做的都是他的指令，对不对？那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很荒谬，相当于我自己反对自己，我自己砸我自己的招牌，所以自相纷争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魔鬼是很讲效率的，很讲究一起做事，很讲究这个效，所以任何组织啊，耶稣用了一个推理，任何组织里面，如果我们内部自己打架，自相矛盾，最后你就自己毁灭了呀，你自己拆自己的台嘛，对不对？啊，这是耶稣给我们第一个简单的一个逻辑，就看出法利赛人的漏洞。那另外一个漏洞是说，如果耶稣赶出鬼是靠鬼王，哎，那法利赛人，你们这些犹太人文士，你们以前你们自己的学生，你们自己的子弟也赶过鬼，对不对？如果你们也赶过鬼，要么你们只是做做样子，没有成功啊；如果你们也见效了，也真的赶出去了，那和我一样啊。靠着什么赶鬼？鬼王啊！啊，你的子弟、你的孩子们、你的什么祖先、老师们啊，这个他们也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两个结论，要么他们没有赶出去过，要么他们也是靠鬼王赶鬼。法利赛人全都无法接受这两个推理啊，所以最终结论就是， 很简单了，很明了了。如果不是靠着鬼王，那耶稣靠什么工作？所以耶稣宣布对自己工作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陈述啊，决定性的一个陈述就是啊，是靠着若我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啊，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啊，是在这边吗？啊，下一页是吧？啊，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那耶稣接着是讲了一个后面那个壮士，这是一个比喻哈。耶稣用这个壮士的比喻给我们一个，接下来用一个很直观的一个画面帮助我们明白他前面的推理。哎，他说人怎么能够进壮士的家夺走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把那个主人，壮士是那个家的主人，先把他捆住，对吧？啊，要不然你没有办法拿他的东西嘛，哎，然后才能夺他的家产。哎，我们说好像耶稣在是不是在描述一个抢劫案发生的现场啊？这个不是，因为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壮士就指撒旦，就是魔鬼啊。壮士就是哎，这个我们创世纪知道，神给我们创造了人，让我们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人因为犯罪怎么样？哎，这个失去了管理的位分，这个世界被撒旦掌权，他就是那个壮士。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成了他的人质，成了他的家具，成了他的，我们今天的话，成了他的人力资源。啊，成了他把我们挟制在下面，为他所用，成了他的办公用品、地质一号品、生产资料啊，反正就是这些东西了。替他打工，替他产生利润的东西啊。那要把耶稣要把这些东西救出来，把我们释放出来怎么办？先把那个捆住，对吧？先把那个壮士，先把那个撒旦，这个世界的王捆住。啊，把他捆住，我们才能够被抢出来。这是神的国临到这个撒旦掌权的世界一定会发生的这么一个征战的过程啊，不能回避的征战的过程。撒旦在防守，对吗？哎，提醒我们，我们常常觉得哎，耶稣是被动的，但是这幅画面里面更明显了，撒旦是防守，耶稣是捆绑撒旦的那个，捆绑耶稣是更有力的那一个，耶稣不是躲在角落里边苦哈哈的那个，耶稣是更有力的去捆绑撒旦的那个，比壮士还要壮的那个是耶稣基督啊！而且提醒我们的是，不是我们冲过去捆绑魔鬼哦。不是我们啊，我们信了主了，我们不是我们冲过去，我们去做。我们看到我们的亲人好像哎，他们被一个什么东西困扰，我们想去帮他，但是这个时候记住了，不是我们打不过那个仇敌，是耶稣。如果我们觉得是神的国的胜利，这个成败系于我们一身，我们就骄傲了，啊，我们就会受伤，就会被损耗，我们就会被损耗，搞不清状况了哈。那再者。我们人要做的是什么？耶稣做了这个把撒旦捆绑了，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要领取我们的任务啊！如果这是一场战斗的话，我们跟神配合的话，我们要下场进场，这个下场就我们要这个就进到那个征战的战场里面，我们不要做什么吃瓜的群众，像这些这个前面这些吃瓜的群众一样，不要在旁边看着好像打得很热闹，其实这是和我们有关的，是人家来救我们，我们要把耶稣的得胜，他已经捆绑了壮士，复制到我们的局部战争中，复制到我家，我的身上，我的家里面，我的生活里面，把这个得胜 copy 过来。耶稣在大的战况里面，决定性的战役已经得胜了，我们在局部要领取我们的作战配合的任务啊，否则这个得胜就与我们无分了啊！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对不对？我们的身体就像一间房子，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今天那个壮士如果还在我们里面呢，耶稣已经把那个魔鬼挟制我们的，把他捆绑了啊！我们这个房间里的壮士同样狡猾的要死啊，狡猾的要命。你会发现啊，我们里面那个仇敌的声音，魔鬼的那个谎言，他常常装作他是仆人，他不是挟制我们的，让我们给他打工的，他会装作他是服侍我们的人，他在伺候服侍我们，在我们耳边吹风，还不是想让你舒服一点吗？是不是？哎，还不是要让你享受一下吗？哎，人生不要这样，没有意思，对不对？那开始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被服侍的很舒服，慢慢怎么样？耳朵发沉，眼睛发昏，心就蒙了一层，好像油脂一样，是不是？看不清， 啊，这个听不明白，啊，心里也搞不懂，哎，然后失去了回转到主面前得医治的机会。啊，我们先要，所以很关键一点，先要有那个识别力，先要认出仇敌来，啊，然后把它交给神，啊，识破他的招数。刚才我说了，他往往躲在人的什么自我后面，躲在我们的自我后面，好像在服侍这个自我，帮助我们服侍我。啊，躲在这个后面，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主观上的愿意摆脱，愿意摆脱他的什么糖衣炮弹，他来行贿赂我们，让我们不和神联合把他赶跑，对吗？啊，他来贿赂我们，我们不要被他贿赂，要识破这个谎言，要动用我们的自由意志，配合神来捆绑魔鬼，来捆绑辖制我们的那个壮士啊，而不是什么。啊，耶稣神的话啊，耶稣这个工作来捆绑我们这个里面的罪，捆绑撒旦的工作，结果怎么样？我们站在魔鬼跟神中间，我们挡着拦着神的手，因为我们体贴肉体的需要，我们体贴我们自己肉体的需要，就好像我说我们这个我不喝了不喝了，但是还藏一瓶酒在柜子里啊。啊，小时候我爸那个，这个我们自己的父辈有没有？啊，我父亲藏一瓶，我妈让他不喝了，还藏一瓶在柜子里，万一哪天心情不好呢，是吧？哎，还可以放松一下，喝一杯。然后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哎呀，电脑里面收藏了几个好像不太好的一个网站，对吧？会不会哎收藏几个？哎，大部分都删了，哎，留着一个这个黄色网站，我把它留着这个网站，万一哪天和妻子吵架了，这逛一逛。发泄一些怒气，哎，发泄一些怒气，或者是怎么样？我这个脾气也不要马上就改呀。为什么？我一发怒，家里人都乖乖听我的呀。这招太灵了嘛！我们不想马上就放掉这招，对不对？不想马上就解决自己脾气的问题，因为这个控制家人这招很好用啊，马上他们就听我的。哎，所以我们看到撒旦就躲在这些后面，让我们拦阻神捆绑的工作。挡在前面，因为我们可以自我，可以服侍自己，体贴肉体，可以在当中得益，对吗？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把魔鬼、把撒旦、把那个壮士怎么样当宠物养啊？哪天我们也逗一逗他开心一下，我们以为可以当宠物养，哎，留着他解闷儿吧，是不是？哎，哪天喝一杯解闷儿吧，最后怎么样？哎，当你无法自控啊，都已经上瘾了，无法自控，想停也停不下来的时候，你就被魔鬼吞吃了。那个时候，你要为你前面享受的所有人家送你的礼物、贿赂你的，你要买单啊！原来都标了价格啊，要我们付的更多，利息更多。所以我们今天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就是和耶稣一起征战，不要被骗啊！那既然我们与耶稣一起征战，就要按照耶稣的方式征战。这个逻辑我们懂没懂？你和他一起征战，既要用他的方式来征战。犹大的狮子是用什么方式征战？他不是吞吃人，那是撒旦在路上吞吃人。犹大的狮子是用神的羔羊的方式来征战，这是神最深的一个智慧，撒旦所不明白的。他的战术是什么？顺服至死，装作失败。他都知道他是顺服父神的旨意，他是装作战败了，被击溃了，甚至被羞辱致死，以此来赢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不是被因为他自己不行了被打败，他受苦然后死掉了，而是魔鬼完全不能明白的战术，神的智慧，以舍己牺牲的方式来得胜。魔鬼永远也不明白，怎么会有一种战斗的方式，一种战术，把自己舍掉牺牲掉然后得到胜利。他再聪明他也想不到，因为他是自我的，他完全是自我的，服侍自己的。他永远，如果就算有这种方式，他也绝对不会采用这种方式的啊，他也绝对不会采用这种方式的。所以耶稣的死是上帝击败撒旦权势的最关键的一个时刻。更壮的那一位怎么样？捆绑壮士更壮的那一位限制了自己的能力，任由自己被捆绑，任由自己被捆绑，顺服神的策略，被抓被打啊，然后怎么样？让撒旦使出他最厉害的那一招，他的必杀技，对不对？为要什么？让我们人都知道，死并不可怕，因为 耶稣顺服至死，三天之后复活了。你要废掉仇敌的招数，就要让他使出他最厉害的招数，然后让我们看到这一招不灵了。古往今来第一个不灵的耶稣，但有一个人胜过了，我们就都可以 follow 这条路，我们都可以跟随他这条路。撒旦的恐吓就怎么样被戳破了呀，戳破一个肥皂泡只需要第一个点上有人戳一下就可以了，十字架把它戳破了。所以我们可以从一生怕死为奴仆的状况里面被释放出来，唯有借着耶稣这样的过程我们才能够被释放出来。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说啊，我们以前啊，这个只是以为耶稣是顺服的。哦，今天我们哦听到信息说耶稣是征战犹大的狮子，我们血气就起来了，我们跟他 PK 吧，跟他吵，跟他斗。不是的，用羔羊的方式，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前面这个人，不是你跟你另一半一定要吵个明白，而是背后的。我们前面看的视频，对不对？如果我知道这是一场征战，是和他背后的那个仇敌的势力、属灵的势力来征战。所以不是靠着血气，你如果跟他硬刚跟他 PK， 你会激发他里面的血气，激发我们两个人彼此的恶就被激发出来，结果你不但没有看到耶稣已经捆绑了仇敌，反而看到好像魔鬼现形了，彼此都以为对方是魔鬼啊，魔鬼就现形在你们当中啊，这个两个人双输，没有一个人都想得胜，结果没有一个人真的打赢了这场仗啊。那我们与神一同征战啊，与神一同征战，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这里面藏着一个应许，就是他会赐给我们资源，不但我们可以用神的方式用神的能力，还赐给我们各样的资源。有的时候我们担心我们在世界上做各种事还是要怜悯世人的软弱，需要资源，对不对？人财物啊，需要各种东西，抢夺家财，抢来的给谁了？哎，给我们了啊！感谢主，给我们了。我们看的经文，看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怎么说？同样一段话，路加福音是说：壮士披挂整齐，看守住宅，他所有的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耶稣来了啊，胜过他，然后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分赃，这个强盗，这个壮士是坏蛋，哎，他搞了很多赃款赃物，耶稣来把他捆绑了，分了他的赃。我们跟耶稣一起打的，有没有分我们？就分给我们了，就是分给我们了，对不对？勇士所抢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他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神替我们，他去把我们被拯救出来。哦，他得胜了，那个抢掠的那个掠物就赐给我们。哎，神不但是让我们给他打工，不是白白压榨我们做牛马，给我们配备资源，哎，给我们配备资源。哎，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没人可用怎么办？从仇敌手里抢，释放被仇敌捆绑的。我们觉得没有资源可用怎么办？跟耶稣一起征战，战利品就成为我们的资源，对不对？哎，就成为我们的资源。哎，所以那些年被蝗虫蚂蚱吞噬的，神怎么说？我要补还给你们，我要补还给你们，把被仇敌掳去的全都释放回来，各样的资源啊能够释放回来。这就像我们想起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出埃及把那个埃及人的那个什么金银财宝的这个每家都拿掉，都拿过来，那什么不是他们对埃及人很坏，那是他们欠以色列人的工资啊，是不是？去年年终奖都被克扣了啦，怎么一直没给啊？拿回来，我们神的这个所爱的人，我们带着这些从仇敌手里面补给我们啊，还加一呢，对不对？然后 N 加一，我们一起出埃及，我们出埃及啊。那耶稣今天带我们是新的出埃及，从罪的捆绑当中，从撒旦的辖制当中，神给我们各样的资源，我们走这条路。那今天我们大概是八月底我们开始的境界的同工，在国内十几个城市，我们40天的连锁的禁食祷告。连锁的精神在做什么事？我们为香港的属灵空气祷告，为普通话的福音工作，为职堂，为我们这件小小的教会来祷告，就是求神捆绑恶者，释放资源，把这些年被仇敌夺去的啊吐出来，交回给神的子民，在国度里面来使用 啊，来服侍我们越来越多的普通话的同胞，普通话的同胞。那这是我们进食祷告的一个名单，我看到40天早餐、午餐、晚餐，每餐都有一位同工认领啊，每一天有不同的人。那后面我截不出来了啊，一共有40天。那我们这几天我们都仍然在这个祷告的这个时间里面啊。如果大家有什么代祷事项，特别的代祷事项，也可以发给我或者神影，我们一起放在同工的代祷事项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一起来祷告。好，所以我们看到问题不在于神有没有赐下能力，不在于神有没有预备资源啊，而是我们自己那有没有顺服啊，而是我们自己有没有顺服。那这个特蕾莎修女啊，特蕾莎修女有，我前两天刚好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看到一个小见证，她说特蕾莎修女有一次去找她的修道院院长，她说她跟那个院长说，我口袋里有3毛钱，我想为神开办一间孤儿院，我看到这些孩子们太可怜，收容这些孤儿们。然后院长说，你只有3毛钱，3毛钱哪够办孤儿院呢，是吧，什么事儿也干不成啊。然后特蕾莎修女回答说，有上帝和我一起，再加上这3毛钱，我什么都可以做啊，有上帝和我一起，也怜悯在世界上工作的法则也需要3毛钱啊，3毛钱是撬动这个，用信心撬动世界上那个财务杠杆一样啊，我3毛钱就可以撬动，足可以撬动国度里面的资源啊，只要神同在啊，我们就可以做神喜悦的，就可以坐在神的身上啊。那只要是征战，就未见得都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中间可能有这个不好踩的，挂彩了，或者是发生一些悲剧了。那其实在这个征战当中，与耶稣一起征战当中啊，这个有失败有跌倒，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都可以接受的。最大的最不好搞的很催悲的一种悲剧是什么情况，我们希望能够避免的一种情况，甚至神都没有办法无可奈何的，是我们主观意志不配合他，我们不配合他去捆绑那个壮士，我们怎么样，反而把自己捆绑了。你觉得这个太奇葩了吧，会有人这样吗，会有人这样吗，啊、哦，人怎么会犯这样的错，明明是主耶稣已经捆绑的，我们去把主耶稣捆绑的释放出来了，啊，我们搞混了吧，认贼作父了还是怎么样，还是斯特哥尔摩综合症啊，我们这个把主耶稣这个捆绑的释放，不是说人有能，不是说我们人真的有能力把耶稣捆绑了，我们能把他释放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什么，而是说明明神已经捆绑了，已经得胜了，把这个得胜啊资源能力都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守不住耶稣给我们的得胜，我们不敢相信，不敢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活出来，每天被撒旦虚张声势恐吓。那前几天我们祷告会上一位同工还提到说，他信主很多年了，知道自己是神宝贝的这个儿女，但是他怎么样，对，老妈一到他家里面他就很怕，因为从小被严格要求完美主义，他就哎呀，他妈妈这随便一眼就能看出他这个错误，就挑到他的问题，他就总是怕怕的，心里面总是提心吊胆的，就是我是神的儿女，去教会就知道我是神的儿女，神宝贝的，神看我如眼中同人，一回到家给他妈妈，他就哇心里就很紧张，就没有办法活出来，这个需要操练，需要不断的来操练，神已经把那个得胜赐给我们了哈，我们被本来已经明明已经失败的撒旦，他是虚张声势，是冒烟的火把头，他的火已经伤不了我们了，只是在那冒烟吓我们而已，但是我们被吓住了，被谎言骗住了，我们甚至把绳索重新套到了自己身上，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被捆绑，我们已经习惯了。你看那些那个以色列人到了埃及稍微受一点苦的嘛，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吃肉锅呢，吃黄瓜吃韭菜，我一看怎么跟我们的中国人习惯饮食习惯都很像呢、啊、这些我也挺喜欢吃的、啊、习惯了呀，习惯了做打工牛马了，是不是做雇工，习惯了为奴，甚至习惯了受虐，甚至习惯了受虐，在熟悉的，只要这个环境是熟悉的，我们就觉得安全，我们就觉得安全啊。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在这个，特别是我们在如果原生家庭亲密关系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本来我们进到神的家里面，神的爱是我们最好的示范，学会怎么爱人啊，怎么爱人，哎，但是我们走不出来，我们走不出来，而且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要把神的这个 得胜，神的爱引入我这个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处境。啊，没有办法，我们活在习惯的活在扭曲当中，没有觉察到我们自己被扭曲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健康，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被扭曲了，这是扭曲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意识不到发生的问题，所以这个领域里面的罪就一直辖制我们。本来耶稣在主战场上已经得胜了，但是我们这个局部战场里面，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没有把耶稣的得胜带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就一直被欺骗着。就好像怎么样，外面的世界已经是民国了，结果这个村里边还留着辫子呢，不知道啊，是不是？不知道都民国了呀，不敢剪啊，直到有一天你自己勇敢的拿起剪刀，你剪掉之后发现没有人过来收拾我，没有那个兵丁要把我拉到监狱里面啊，不会再有人为难我了，大清已经亡了呀，原来是不是？外面都民国了啊，所以只要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勇敢的踏上应许之地，会发现怎么样，像约书亚一样就发现了，原来那地怎么样，已赐给我们做我们的境界，已经赐给我们了呀，那些巨人铁车拦不住我们了，哎，都是表面的，我们说纸糊的啊，纸糊的啊。哎，有的时候另外的情况你会发现一些比较这个极端的例子。有的人他其实说极端嘛，因为神影做很多这个婚姻辅导，其实我们遇到过已经好多起了，特别在这个情感里面，这个婚姻辅导的例子里面经常遇到，就是哎，我们本来是遇到了一个我们心仪的对象啊 ，Miss Right， 我们遇到了哈，可是我们会无意之间，不是有意的，会用自己一些很过分的言行，好像要激起对方的那个负面的情绪，激起他的怒气，要让他恶待你，让他恶待你，然后怎么样？然后你说，哎，果然你说我就判断这个人没有那么好吧，哎，果然他用这个很差的、很暴力的方式对待我，哦，原来是这样子，我就觉得我没有这么幸运。我只配人家这样对待我，啊，这个很可能大概率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关系里面受伤啊，我们可以讲是活在这个罪的咒诅当中，别人对你好都不行，啊，你下意识的就要逼出别人里边那个恶来，是不是？哎，就要逼出别人里边那个恶的东西来对待我们啊，来对待我们，这就是一种自我捆绑。神已经释放了，我们把自己绑起来了，对不对？我们把自己绑起来了，我们习惯了被捆绑的生活。哈，以赛亚书里面啊，以赛亚书里面提醒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自我捆绑。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以赛亚书这个提醒我们什么情形？也就是说，我们本来这个人已经不在罪恶里面了，不在撒旦的辖制里面了，但是会发生一种什么情况，好像比如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哈，或者是我们服事很忙碌，一天结束之后，本来已经我们脱离很久的一种罪，哎，我们不知道怎么就想起来了，又想起来了，可能那个罪然后一直被你放在你们家床底下那个鞋盒子里面了，这个时候你那个绳哎牵一牵又把它拉出来了，又把那个罪，本来你很久你已经陌生了，以为自己完全脱离了那个绳子，你又把那个罪拉出来了，有可能这条绳子你一直没有剪断，也可能是你重新搞了一个新的绳子把它牵出来了，总之是怎么样，是你主动拉那个绳子，绳子那边是绑着那个罪，你把罪拉到自己的身上了，就像小朋友从床底下拉出一辆玩具车一样哈。不再是这个时候你的犯罪不再是无心的，不再是这个过失，而是你明知道这个绳子连着什么，你自己你把它拉出来了，你自己把这个罪拽到自己身上，是你主动拉这个绳子的，你很清楚这个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是今生的骄傲，但是你故意的选择跟罪建立联系，你主观的意图非常明确，你克制不了自己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我们知道说智慧人怎么样逃避试探，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打电话给自己定了一个试探，送上门啊，这个送上门了，好像说什么我今天本来是减肥啊，我这两天减肥，但我故意定了一大桶炸鸡，这个 你真的要节食吗？啊，你受得了这个试探吗？你经得了这个诱惑吗？好像我们就是要来试自己一样啊，试自己一样。那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好像很反常。可能我们说，可能是因为以往罪的辖制太深，你想要戒断。我们知道戒酒瘾、烟瘾，任何的瘾的戒断都会什么？反弹。你要戒断一个东西会反弹，那个东西会格外的来要抓住你，要抓住你哈。也可能是什么？也可能另外一种情况是，我们在成圣的路上，我们生命进步成圣的路上，遇到仇敌猛烈的攻击，也可能是我们要进步了，我们要脱离了，这时候遭遇到这个仇敌的攻击啊，遭遇到仇敌的攻击。那这样的攻击其实提醒我们，我们正走在一条对的路上啊，正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那其实不管是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什么？罪这个东西啊，罪这个东西像我们一个口头语说的一样，有事儿别怕事儿，没事儿别自己去找事儿啊，别自己再去找事儿。看我看看我有没有刚强，现在没事儿别去找事儿啊。不管什么原因，也不管多么反常多么奇葩，你只要记住一点，我们是神爱的，耶稣来捆绑的不是我们，是谁？耶稣捆绑的是撒旦，耶稣捆绑的是仇敌啊，捆绑的是他们啊，不是耶稣捆绑的不是我们。耶稣付上生命的代价是要来救我们，来医治我们，不是来定罪我们，不是来羞辱我们。我们千万不要上当，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上当，特别是不要把自我的形象、自我的认知和罪连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这个绳子不肯剪断？因为我们以往的经历，我们可能那是自我的一部分啊，把自我的形象价值和那个罪连在一起了，这个是仇敌非常大的一个谎言。我们还觉得很酷啊，那个是很酷，我让我活出了和别人不一样啊啊！不要被这个欺骗，借着我们的伤口，借着犯罪进到我们里面的是那个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邪灵已经被耶稣捆绑了，像壮士一样被捆绑了啊，被捆绑了。我们的独特的自我形象跟价值，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的自我，在神的创造里，不在魔鬼的谎言里，也不在我们那个绳子里啊，和罪绑在一起的那个绳子里面啊，那个不是我们独特性的体现。神造我们就是独一无二的，回到神的创造里面找我们的自我价值跟自我形象，我们价值的实现是在神的应许里面，那个是我们得荣耀的自我的价值的实现，顺服在神的爱里面，脱离悖逆啊，不留自己的破口。那这些扭曲跟奇葩的程度，我们人被罪辖制，决定耶稣非死不可的一种战术啊，就他怎么能让这么扭曲的，我们都爱上了那个绑架我们的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们爱上了绑匪啊，人质爱上了绑匪，很难让人相信还有真正的爱，除非你付上舍命的代价，我今天为你死在面前啊，逼耶稣用这样的方法。神的计划，神的救恩是愿意为我们啊，只有这样仇敌的诡计才能被识破，只有舍命的爱才能真的让我们明白过来啊，明白过来。所以耶稣最后说什么？耶稣最后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啊。那这个意思好像有点拗口啊，其实就是说在这场征战当中没有中间地带啊，没有中间地带，耶稣的权柄在撒旦之上，世界已经成为耶稣得胜的战场了，剩下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们人选哪边站啊，我们站在哪一边，没有中间立场，耶稣已经捆绑了壮士，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怎么样，我们跳出来呼吁爱与和平，耶稣正捆绑壮士呢，我们跳出来呼吁爱与和平，我们好像我们比耶稣更有爱，又搞混了，是不是？我们又搞错了，我们被骗，偏离了真理，失去了属灵分辨力，我们去跟魔鬼合一了，我们去爱那个绑匪了，是不是？耶稣是来释放我们的那个，不要搞错了，不要爱上施虐者啊！我们对魔鬼的态度不可能有中间地带，哎，所以这个经文的最后的意思是，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和魔鬼的关系 不要去找中间地带啊。对人不一样，对人要有中间恩典的存留的空间。我们人恰恰经常搞反，我们有的时候对魔鬼总想留一手啊，不要太过分，万一以后就把他这么厉害啊，这被耶稣绑了，他再逃跑出来，再搞我一下子怎么办啊？然后我们对人怎么样？对人总是很狠，不跟我不同意我的就有问题，不与我相合的就有问题，啊、给不给人留空间，要控制人，对不对？哎，所以耶稣这个话提醒我们，哎，跟他要。选择要清楚，立场要坚定啊！哎，所以在另外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说，不抵挡对那些人怎么样？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我们的。哎，人我们要那是友军，我们要尽量团结合一，一起来识破仇敌的诡计，一起来征战啊！跟耶稣一起来征战。所以今天求神擦亮我们灵里面的眼睛，看清我们的这个战场的这个战况。耶稣已经在主要战场上得胜了啊！已经在主要战场上得胜了。我们要付的代价就是领取任务，参与清理局部的残存的敌人啊，特别是残存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这样我们才能在最后的庆功宴上得到耶稣的奖赏。如果怎么样，如果我们等到这仗都打完了，硝烟散尽了，我们才来选边站，我们就属于搭便车呀，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就搭便车，我们的选择那时候没有任何意义了，胜负已分，没有任何意义了，只能证明我们这个人怎么样，既不够朋友又很爱占便宜，对不对？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傻事啊！所以要打神要我们打的仗，用耶稣的方式来打仗，不用血气的方式，然后立场坚定，团结友军，对吧？哎，耶稣来捆绑了壮士，我们只要顺服他，就可以与他的得胜有份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啊。